暗的通常就是我们就不能再讲人家坏话这样。
OK，
对。那你最近过了好不好？
我最近还不错，
还不错，
就是都有事情做，
嗯，
然后教课，
嗯，
打工，
嗯，
然后不时的会有试镜啊，然后其实演出作品也没有到休息很久。
嗯，
就还 OK，
就慢慢在累积这样子。会不会跟前几年有没有差？我碰到你从2016年，哦，我好像在讲古，16年到现在，应该就是有经历了很多事情这样子。
其实从正头到现在吧。
哦，从正头到现在啊，
中间
你就是一片歌手，
就是中间也发生很多事情，
嗯、
然后换了，这原本跟冯凯导演是。签约，然后换了
一些
经
纪人，
然后现在换了第三个经纪人。
那你这些待会可以分享吗？这个心路历程
可以啊，
可以哈。
他们应该不会听吧？
我不晓得，这个很难说啊。但是我认识你前公司的人啊，那我们要准备开始了。
好。
对，这只是一个开场，但我们刚刚其实那一段有录。
OK。
耶、yeah, ，欢迎收听恰吉老罗的演员日常。大家好，我是老罗，在我眼前呢是我认识了很久的一个演员，然后这个演员呢，他我个人觉得他非常优秀，也就是说他会打鼓，然后他跳舞很厉害。前几天我还看到，就是他跟我的好朋友开开在录那个抖音跳科目三。非常的灵活，这样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41年来看呢，他是我见过最灵活的胖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震震震。
哎、欸，我还没有 Q 你，
我要太会。
出场的是杨震震，然后震震呢，他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多才多艺的演员，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疯狂开封府的关系，然后有结缘，但是我们其实在终极一班四的时候就已经结缘了这样子，但是那时候在终极一班四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
哦、
对，他是演员，然后我是表演指导，在一个非常非常忙碌，就是莫名其妙就这样开始，然后莫名其妙就这样结束，然后就我们就各自过了自己的人生，然后就这样6-7年过去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又因为这个疯狂开封府而重逢。你重新再见到我，你有什么感觉？就老了、
我们都老了。其实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啊、因为毕竟终极一班四的那个过程是
很愉快的，
很愉快，很美好的。
嗯嗯嗯，
虽然说每天可能早上凌晨4点到宜兰，
嗯嗯嗯，
然后一路到傍晚的5-6点，
对，
哇，然后每一天的场次都是塞到满满满的，
对，
除了中间吃饭放饭的时间可以放松一下、
嗯、
其他时间其实蛮紧绷的
哦、
然后就是一直一场，我记得一天最高好像有拍过15场吧。
对，
哇，好可怕哦！
可是那个导演拍很快，
对，阿福导演真的很厉害，
他拍超快的，
真的很快。
他就是每天他要回去抱小孩，
是吗？而且想象不到的是，有一些可能打架啊，或是一些需要绿 key 吊钢丝的场次，
嗯，
也拍超快。
哦，没有，那个是后来一个不是有个动作指导、
啊、对对对，
动作导演啊，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是他们很厉害。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个特效师嘛，
对
对，后来跑去拍 B 级片特效师
啊，不，真的假的？是那种 B 级片吗？
不是，他是拍那种就是肉体跟什么枪啊，或者是刀啊，
哦、
或者跟机械融合那种。
哦，
对，你说是 A 片吧？
不是不是，好。
对，他就是要走那个路的这样子。后来没多久我有跟他吃个饭
啊、哦、真的、哦、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有个愿景要拍一个这样的片子去投稿，我就说好适合你哦，希望我可以这个演你的这个 B 级片这样子。然后等到我再知道他的讯息的时候他已经拍完了
哦，缘分缘分、
欸、他很厉害，他演过夜魔侠呢。
夜魔侠？
对，
你是说那个
影集耶、欸、
啊、哦、
对
哦，你是说那个外国人那个吗？
外国人的
外国人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演一颗镜头、欸，哎，进去出来就被烧死了
啊！坏人的那一边那个吗？
我不晓得，可能是好人或坏人都没有、
okay ，
反正我没有看。但是他有演过，他有演过高谭市、欸，
哎，哦，好强哦、就是！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特效指导，
他
动作指导，
他是个演员，
对，
然后他有他的那个导演梦，也跟演员梦，哦，所以他必须要去做特效师。因为后来你们不是去演的那个《终极三国》啊，嗯，还有《终极一般五》嘛？
哦，我没有演五，
他也去了这样子，嗯，然后他也就说他的生活每天都非常的紧绷，便当也吃得非常糟糕。
确实
没有休假，他就说好像在那边三个月没有休假。
我们在大陆，他们蛮辛苦的，就是四个月，总共四个月。
嗯，
然后我前面去了两个月都没有排到我。
嗯，
然后他们前面就是
那两个月有算钱吗？
我就是一整个打包这样。
哦，你是个打包匠。
对对对，嗯，但是他们就也没有让我回来了，就想说让我在那边 stand by。
嗯，所以就在你那个是什么城市？
浙江宁波的象山市。
哦，在象
山以市城那边，
嗯，所以你就在那边每天喝酒，
也没有哇！我那边的老板很热情，
嗯，
就因为看到我们是从台湾来的，然后就会一直请我们喝酒，
嗯嗯嗯嗯，
哇！我有一天喝到就是一直被请，他就一直逼你，不是逼你啦，就是
我跟你讲，
好可怕哦！
中国人很会逼酒的。
对，我喝到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是眼前一片黑，然后发冷在那个棉被里面，
然后就断，
我说完蛋，我不知道，
没有你
这
个是
在这
COVID-19
吗？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还没有。
然后我就每天这样喝，这样断了片，醒一醒，洗个澡，然后再
洗。所以我每次其实进那个酒店的大厅门口的时候，我都会。想说，欸，不要对到眼，不要对到眼，
嗯，
然后他们发现你的时候，哎，欸，那个小胖来来来来，这黄酒刚开这样，
嗯，
哇好可怕，啊，
然后其实你只付一杯的酒这样。
没有没有，我几乎都不用付钱，因为他们都很阔气，很，
哦，他们就
是招
待你，
他们就是看到我们就，欸，每天都带我们出去玩啊，
嗯，
去哪里唱歌啊，然后就是，
然后你都不用付钱，
都不用付
钱，你就碰到领导这样子，
就是他们就是饭店的老板。
嗯哼，
然后我们去住嘛，然后他们也很开心，然后就其实到现在他们还会就是有时候会来台湾找我们其他演员玩。
哦，真的，
啊，对对对，蛮有趣的，他们蛮不错的啦。而且那时候大家都回台湾了，我就是一个人留在那边过年。
嗯，
然后，
哦，好，你这样会不会孤单？
其实蛮孤单的，
然后在棉被里面哭这样子。
就是平常在房间就是跟家人视讯啊，然后网络又不太好，
嗯，
然后就断断续续的，然后一个人在那边跟自己讲话，想说，哦，我今天要干嘛？我今天要干嘛？然后他们后来看我一个人在那边蛮久了，然后就带我到处走，开车，然后去一个大庙，然后我觉得蛮好，就跟老板娘啊，然后几个他们的朋友这样子，还好有他们在，不然我可能在那边变自闭症，
就
这样
整天就被关在那边隔离，感觉就是隔离，
就被隔离这样。
然后那个很想知道剧组你们现在拍到哪里，你也不知道，
因为影视城跟饭店里的距离其实有一段距离，
嗯。
所以我也没办法自己驱车前往，
嗯嗯嗯，
那我去也没事做，就是看他们拍，我也没办法直接自己从那边离开，因为那边很难叫车，
而且又很大，
对，很大，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一区，
嗯，怕迷路又走丢了这样子。
我自己一个人，我这边人生地不熟的，
嗯，
就会觉得啊，那算了，我还是留在这边。然后那附近其实就有一间大润发，一个电影院，
嗯，
然后我一个礼拜可能去个三四次
电影院，
电影院也没什么电影。就是，
嗯，可是他们电影票很便宜，
啊，电影票超级便宜，
好像36、37块，
对对对
对,
对，
人民币。
就是你就会一直去逛那个大润发，
嗯，
然后买一些用品这样。
嗯，那讲到那个什么《终极三国》的话，
嗯，
就是它是那个算大陆的制作嘛，
对，
就是跟台湾的那个制作差很多，
差很多，
那个，就是那个预算啊，然后那个工作方式应该也差很多吧？
因为整个剧组其实算是台湾剧组，
嗯，
只是嗯。预算跟因为刚好我是拍完一般四之后，
嗯，
没多久就紧接着三国，
对对对对，而且好像也是阿福导演，
对，也是阿福导演，所以其实工作起来的那个状态不会差太多，
嗯，
只是会有一些大陆那边的工作人员吗？
他们人很多，真的
就是什么人都有，
嗯，
包括林演同学，他们叫根祖同学，
根祖同学，对，
有一群跟我们蛮好的，因为就是班上的同学，他们就是一群比较跟我们密集，
嗯嗯嗯，对，就是每终极三国那个班级，
对，
那个我这边要跟听众讲，因为终极三国2017，他就拿以前的终极三国，就是那个名士，
算是翻拍。
就是应该
重置，
然后预算可能多300倍，
对对对对对，所以整个都升级了，整个场景啊、布景啊、人数，
哦，还有飞车
啊，对，飞车，
然后的这个特效也
是，特效哇，特效很厉害，
再也不是5毛钱了，
对，没有5毛钱，
对，至少30万一条龙，
这个梗没办法用了。 整个感觉有升级的感觉，而且、嗯、哦，确实你在那影视城，我们就是在那个琅琊榜拍的地方
啊，真的、啊，
对，然后、嗯、哇，你会去就真的好像你就回到了那个时空，灵眼的人数也是几乎没有看过这么多人的，就是那个飞车的那一场，嗯嗯嗯。需要很多观众，
对，
然后哇，一休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像一群蚂蚁一样，嗯，这样走出来。
有没有三百个人？
可能差不多三五百个。
你知道那个吴宇森不是有拍一部《赤壁》吗？啊，然后吴宇森那个时候《赤壁》上映的时候，他就说他每一天压力都很大，因为他每次要拍那个战争嘛，嗯，他一餐要发4000个便当，
哇，好可怕！我昨天才在家里看了一部电影，嗯，《南京1937》，
那1937，哈。
哇，那个场面也是我看了灵眼50000多人，嗯，那个场面怎么拍啊？好可怕、啊！
才可以拍出这么那个壮烈的东西。
你想象光放饭这件事情，
对啊，
那怎么发便当啊？
放饭是要放3个小时，
对啊，好可怕啊！
对啊，最后一个拿到就开工了，
对。哎、欸，我才刚拿到。
对，好了，开工，开工，开工，开工。对，然后这边蒙客，反正也拍不到我们50000个人，
好可怕、啊。
对，因为他们可能这个不想付那个特效钱，就是人比较便宜。因为我听说从那个张艺谋英雄李连杰演那个英雄开始，他就是找阿兵哥来演。
哦，直接找派军队过来就对。
对，直接派军队支援、哦。所以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还是拿这个军队里面的响、
哦，好用吗？好像蛮好用，
蛮好用的。该叫他们吼，他们就会吼；叫他们喊大风，就会大风；喊沙，就很配合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因为他们应该那个副导演组应该有到25组吧，这样子。
哇，这很可怕哎、欸！
你三五百个人，我就已经很难想象了。你知道台湾可能那个灵眼最大的阵仗，可能到200个人就已经蛮吃惊了、嗯。我那时候在拍那个斗鱼的时候，
哦，
斗鱼电影版的时候，
那光要控制那个场面
很难呢、欸，
很难啊。
那个 casting 就感觉就是一定要再叫他们的 casting 的助理。就是助理还可能还会有助理，
对，
斗鱼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要重现以前那个民国70几年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大渡路飙车
啊，
就北投那边会有大渡路，
是
那个路很宽
很宽，
然后大家会在那边飙车然后造势这样子，然后那个副导演就在那边拿着大声公喊我们要重现民国70几年大渡路这个飙车事件好不好，然后灵眼就说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呢、欸。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这样他们要叫你喊就喊，就呜就呜就吼就好就对了，这样子。
这个我想到那个叶导就蛮厉害，叶天伦导演，
叶、嗯、天伦导演，
我们那时候拍《大道城》最后一场戏的时候，也是就是日本
电影吗？电影《大道城》，
电影《大道城》，
因为他后来是不是还拍一个
拍个
紫
色
大
道《大
道城》？对，
那个我就没有演。嗯，电影《大道城》，我们在最后一场戏就是。那个日本军皇他们来、嗯、然后我们要抗议，哇，那也是好，我记得好像也有200个人灵眼左右， 嗯我们在传译中心塞满那条街，
宜兰
传译中心、嗯、然后大家拿着那个布条、嗯、然后抗议，然后要哭啊，嗯嗯超级混乱。
你会说好感动、哦、
当下其实蛮感动的啦，其实大家但你会感受到就是其实真的超级混乱，但是其实真实的抗争的那个场面应该就是这么混乱，
你有 被感召到、那个、
被感受到、嗯、就是整个那个氛围，是因为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在就是因为准备要杀青了最后一场戏、嗯、然后导演就突然走到我们大家面前要结束了，嗯，各位经历这么多天，然后开始跟我们讲一些感言肺腑的话、嗯嗯
嗯、演讲了、嗯、
其实大家已经开始犯累了。好，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了，然后就突然间就开始了，嗯，然后一 action 大家其实马上就进入那个状态，嗯，然后加上后面很多灵眼，然后大家推挤啊，然后在那边啊，然后全部挤在一起啊，不时可能还会被布条打到啊，嗯嗯，哇，其实你没有想象在演戏了，就是你已经在那个状态下，
对，你就在那个氛围当中，
在那个氛围里，
然后你也觉得你就在那里面，
我就在那里，
就是你是那个时代，或者是你就是在那个角色当中，
对，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嗯，我就是正在抗议，我就是这个时空的人了，嗯嗯嗯，对，那个蛮有趣的，
我觉得演戏有时候就是这一刻啊，让你觉得你回味无穷。
就是可以体会到很多不同角色的人生，
嗯哼哼，对，
就是很特别在这里。
那我跟你讲小八卦，我上次访问制作人大帅的时候，他跟我说、嗯、那个叶天伦导演在拍你刚刚说的大道城之前，
是
因为大道城那时候是刚好是衔接这个诸葛亮大哥他的那个复出嘛，
对，
他在这之前是拍萌学员，
是吗？
嗯，好像是这样子。他讲的，他就说、okay. 他拍完萌学员就跑去接诸葛亮大哥的电影
了。哦，他啊，对，他拍的应该是接的，应该是鸡排英雄
啊，对对对对，鸡排英雄，鸡排英雄，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啊、这也没有很，这两部电影好像蛮近，
蛮近的，隔个一两年而已吧，一年还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就觉得哦，这个关系很有趣，
对，很酷，
对，就是啊，叶队长，你也拍过《萌学园》啊，那你来跟观众讲一下你的代表作是什么？你觉得？
我的代表作嘛，嗯，绝对是《正头》
啊，绝对是《正头》，
绝对是他给我的意义。
很大，
真的太大了。
怎么了？那时候你瘦了，还是说
没有？他是我在这一行第一部正式的作品，然后是一个第一个从头到尾的角色。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花了半年的时间训练。嗯，我们是十个年轻人每天聚在一起，我们就真的住在那边。嗯，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见到大家，然后开始练鼓。我们的生活就跟九天民俗记忆团，他们的。每天的生活是一模
一
样
的，
每天跑山啊，有人中暑啊，
为什么要跑山？
练体能，因为打鼓这件事情是很需要体力的，然后练肌耐力，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所以自从经历过那一次之后，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事情很辛苦了。
那你那时候这么辛苦的时候，你有想要放弃吗？
我爸每次都会讲，他每次看我回，就是从台中回家休息的时候，手上包着纱布
啊，对，
是因为会发炎，
是，
然后长水泡。
因为那个我要跟听众讲，就是打鼓的时候，那个手会长，握鼓棒的地方会长水泡，
会长水泡。而且我们没有休息，所以我们是长水泡破了之后，里面再长水泡，然后破了好几层这样，然后才慢慢变茧。然后那时候因为手腕啊，什么手指的一些关节的地方，其实这么剧烈的长期使用，它会有一些发炎啊，或者什么。那时候就包着一大包回家，
就是必经过程吧。
对，
这也不是说导演故意要
整理，
不是。对。
然后我爸就看到，哎，是不是很累？我说累啊。那你还想要去吗？要不要不要去了？我说我不要，我就是想要去。我从小学三年级，我的志愿我就写我要当演员。
你说在联络簿上面
不是，
然后上面写
作文上面，
作文上面，然后画图这样子。
真的，他说我的志愿是什么？那个作文我就写我要当演员，我要跟我爸一样。
啊，你爸也是个演员
啊？我爸也是演员，
所以你是因为你爸爸的影响，所以你才想当
演员。多少？血缘跟基因可能就对，从小耳濡目染，对这件事情就很有兴趣。
那你那个时候什么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几岁的时候才知道你爸爸是个演员？或者说你会不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你爸爸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很多因为我从小家里就会看我爸的戏，那比如说跟着奶奶，因为我小时候是跟着奶奶住，然后就爸爸今天有演的戏要播了，然后我们就会在电视前面
就是准时收看，
平常看不到爸爸，但是就是
电视上会看
得到，在电视上看得到，然后从小就会觉得这样很酷。然后我爸每天在电视上面穿不一样的衣服，然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我自己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喜欢被
看见
被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从小学各种什么家长日啊，校庆活动啊，主持唱歌跳舞，我都会去参加，包括画画比赛、演讲比赛这些，能够被注意或是能够在大家面前做这件事情
发光发亮的，
我都很想去做。对，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
你那时候有得奖吗？
有呢。
有，
然后就还行啦，还行。
所以你那时候是因为想要被人家看见，所以就逼迫自己要会这么多这样子。
其实我到现在也都没有上过什么唱歌课或者是画画课，或者特别去练习，但我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
所以你就去做了嘛，
就去做了，
然后把它做好。
有没有做好我不知道啦，但是就是我自己很享受在其中。
那你那时候写那个作文的时候，你要当演员，老师有没有给你什么评价？
老师没有，但我记得我妈那时候看到头蛮痛的。
真的？你说撕掉你的作文，还是说？
他就因为他是我妈，是那种从小就跟我说，希望你去当公务员，
这
不要跟你爸一样，因为我爸妈离婚了。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妈其实很早以前也是演员，
是，
他是因为拍了一个武侠片跟我爸认识的，两个人就打打打打打打到床上去，
哦，然后就打出你来，
打出我。对，
我想冒昧问一下，那个时候的招式是哪一招？
哎呀，不好说。总而言之，反正就是我妈其实后来，但是现在好很多啦，就是
夫妻
比较让我去做这些事情，但他其实以前蛮希望我去找一个他所谓就是
稳定的生活、
稳定的工作、正常的工作。
那你母亲曾经是演员，为什么还会反对你要当演员？
可能他
看多了，
看到某些事情吧，就觉得有点花天酒地，然后可能有一些阴暗面或者是不稳定。
对，我觉得最主要是不稳定了。你说那个什么花天酒地，我还没有经历过啦。
那可能是我爸。
就哦，没关系，那个年代啦，
是是 是, 是，
那个年代可能大家都要经历这一段啦，才会这样子。有跟你妈撕破脸吗？
没有哎、欸，
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么坚持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对，
没有。
那你母亲还在线上吗？
没有，她已经离开这一行很久了，但是她中间会有去唱戏，她因为她是戏曲的，然后有时候会有过一些戏瘾。就是去参加一些票房啊，然后去拉拉嗓子。
哦，那我可以完全理解，就是你母亲为什么不适合、不希望你走这一行的原因，就是说她可能经历过曾经一种戏曲啊，或者是那种混乱的年代，对，才会以至于让你就是啊，儿子就在家里就做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了。
对我来说不可考啦，但是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阻止我做这些事情。对啊，就是好，回到刚刚正头对我的意义，我觉得
哦，你会自己 Q 呢哦，
是因为我很想讲啊。
哦，你很想讲啊？啊，没关系啊，我有接下来十集，你慢慢讲。从进组第一天这样子，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这部作品是真的，除了让我正式进入这一行以外，
好，你那时候怎么开始的？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高中是装进高职，然后学校不时就会有一些试镜的机会，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冯凯导演来了嘛，
对，
我们那时候我其实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是他把我们集中在某一个大厅，然后导演来，其实我小时候就见过冯凯导演，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飞龙在天，
因为爸爸的关系，但我其实不太记得为什么，我甚至跟他的女儿小时候是青梅竹马，
真的，
对。然后其实
你就是靠这个关系进去的啦，
也不是啊，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他就看到我了，就把我点起来，他就挑了几个他觉得可以来试镜的
可造之材，哎，这样
也没有、啊、好，然后我就哎，真的假的，然后就有点兴奋，后来反正我就是做了 一大串的表演，那段时间万年的比如说唱歌模仿，就是一个 SOP 完整的这样把它做完，这样就我自己一个很有自信的
一个绝招
这样，對，好，哎、欸，就选上了。他那时候去了大概就是每个学校，全台湾100间学校吧，挑了最后挑了10个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然后只有几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在之后才会去竞争这个角色。其实在训练的过程，大家就是在哎、欸，他导演也在看谁最后表现的比较好，比较适合，比如说像莱亚那个角色。然后来那时候我们就是在过程会看看剧本啊什么的。其实那时候就发现，所有的角色里面就只有一个角色叫阿布。然后放眼望去，这10个小朋友好像只有我适合这个角色。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我应该稳了。果不其然，我就是这个角色，就是阿布，也只有我适合这样。
就体型取胜，
对 对，
就是全省100多间学校，
对对对。但也因为这样，我们认识了那10个好朋友，然后包括宇轩啊，然后柯友伦、鬼哥，然后前辈柯姐、西哥，他们都哇，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时候，到现在还是想想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你们还常联络吗？
最近比较少了，但是每次一联络，像上个礼拜，我才跟莱亚还有一个叫阿元的，我们一起去表演，就是隔了好久，我们又聚在一起打鼓。其实当下我们根本没练习，
但是那感觉就回来了，
感觉就回来了。就正头给我其中一个记忆，就是那套鼓，那个正头的鼓，我一直到现在 还在使用它，它给我了一个技能，
终身的技能可以用一辈子。
对，就我忘不掉它，然后我不管是用它来表演、教课、赚钱，它就是我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所以正头对我来说改变，可能是改变我人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的茧还在吗？手上的茧还在吗？
茧不在，但是上个礼拜在表演的时候其实有长水泡了，但是其实因为现在手比较嫩的，
不定时回去充电嘛，回去那个九天
会每次去那边休息然后放松，整个心灵感觉像重新来一次，然后你会想到当初一开始在奋战在努力的那个心境，然后就现在遇到的困难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
就还好了。
对，就那时候都已经撑过来熬过来了，那你现在遇到问题没有那么难解决，你可以去，应该是有办法迎刃而解的。
正头你就红了这样子？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很奇，我的过程很起起伏伏，就是很明显的那个坡度，就是很明显
哦，那很适合我的节目啊。
真的吗？
我的节目就在讲演员的起起伏伏。
哇，
因为红的不会来，有来杨子怡啦。
因为我记得有一段话是小鬼哥说的，他说就是每个人过程都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山头，然后当你在山上的最顶峰的时候，你总是得要往下走，走到最底的时候，你就会再往上
了。哦，
然后我就那我的过程哇，大概有十几个山头，就是很明显，比如说正头的时候是起来的，
对，
然后你只要一没曝光，观众其实很容易忘记你。
对对对对，
很快的就哇，我那时候哇，怎么突然间就什么好像都没了，然后到后来
就觉得自己好废，
对，好废哦，然后可是后来又遇到像大道城，那时候又有再起来一下。
可是因为可能大道城可能就是因为看了你的正头
啊，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好像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然后后来有遇到世间情，我那时候拍了台语的八连档，哇，那个观众超多，然后又好像又起来了一次。
世间情你拍多久？
其实我那时候拍不多，我其实那时候过程我正在大稻埕宣传，然后就把我找去演世间情，那时候大概拍了十几集而已吧。
十几集
而已，
过瘾吗？因为我没有参与过像这样的八点档的这种工作模式。
过瘾吗？我觉得
因为他的表演方式很不一样，
很特别，因为我一开始第一天进棚，四机摆在面前，
对对对对对，
然后正常我们演戏就是你讲完话我就接话嘛，然后或者是做个反应，他不行，我当下直接被骂。
真的？
他就说你都不等人家反应的吗？啊，我镜头还没有到跳过来你怎么可以先做掉呢？我说啊，哦，我以为，我想说他可能会拍好几次，没有，他就是一集四集同时拍，然后现场等于算是有点半剪辑的感觉，所以人家讲的话你要空一拍，等到拍你的那一台摄影机亮红灯之后你才可以做反应或者讲话。
哇，压力好大哦。
而且你又不能直接看镜头说他有没有亮了，
对啊，
你又只能用鱼角
用瞄，然后你那个情绪还要一直酝酿这样子。
对，当时在想说哇，那个节奏一开始有一点点难抓，但后来就慢慢渐渐习惯。然后压力最大的是我记得有一天是要出外景，都还没拿到剧本我想哇塞完蛋，而且我台语又不好，我是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把中文，因为它是中文剧本，
对对对，
我要把它翻成台语，它有一些词可能必须要讲的，就比如说有时候出现成语了，我说完蛋了，我这要怎么翻呢？我还必须得问旁边的人，或者在家的话我会问我爸，然后我就完蛋了完蛋了。然后化妆的时候，然后我们准备要出发咯，剧本来了，我想说完蛋了，
硬吃
完蛋了。然后那一场戏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女演员，两个人，然后讲四五页的纸，两个人的对话。我想说完蛋了，我真的死定了。车程大概半个小时，30分钟，我就花了那30分钟在车上，把那本剧本看完，然后把它翻完，然后把它背起来。其实当下在拍的时候，哇，我压力真的大到不行。然后其实有几段是脑袋直接空白，然后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跟你讲哦，
就讲。
那个时阵我跟你讲，我就一直鬼打墙，你知道吗？但后来还是把它演完了。
对，太紧绷了，
太紧绷了。然后 演完之后想说哇我怎么撑过来，而且怎么可能过，嗯，好，但后来那场戏也就这样播了这样。
然后你真的就是我跟你说，然后就一直给我跟你说，
没有，我至少有讲到一些剧情推进的一些关键字啊，
对，
但是其他一些怎么连接的我就是连接的很奇怪很诡异，嗯，然后当天晚上就播了，嗯，我们
你敢看吗？
哇，
那时候不敢，敢看是
敢看，敢看
敢看，
就是很看一看就知道很深色，然后台语有个很奇怪的腔调，然后就一看就知道，哎，哦，这个人很紧张哦。
我自己演的那个戏，我都有时候不敢看。
为什么？
第一个是我觉得，就是我如果看的话，我可能会一直重复看，自己会有一个啊，自己会有一个虚荣心。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场只要满足导演就好了，就是说导演给过，或者是说现场工作人员觉得 OK 过了，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也是会一直看的人。
对，我懂，我懂，
我
懂，
就是
会一直看。
虽然我可能看有时候会觉得，嗯，我当时应该怎么做好像会更好，或者是什么的。嗯，可是有时候会觉得，也就这样好了。
有时候看的时候会有一种悔恨。
对。
然后那个悔恨完了之后，但它已经过去了，你就只能说，那个当下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就是你有时候你再看回放说，哎，应该可以再怎么样？哎，欸，导演我们再一个，哎，欸，好了好了，哎，欸，好了，我们那个换场了哈，换场了，那你就过不去了。对，
其实我以前的我会一直过不去，嗯，就是拍完每一场戏，嗯，我就会一直卡在哇，我刚刚
好烂，
好烂哦，嗯，我怎么会演成这样啊？嗯，但是就是好像是西哥吧，跟我说应该要去专注在你下一场的戏，嗯，下一场把它表现好就好，你再一直专注在上一场表现不好，或者是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你卡在那边，嗯，你反而你后面每一场戏都会越来越不好。
哦，这跟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会这样，嗯，以前我们要联考的时候，哦，对，我年纪有点大，有联考，哦，就是说你不是每天都拟定一个读书计划，
对
啊，如果你那读书计划没有读到了，你就不要想说你今天这个计划，你就想说，啊，拿这个时间再回去补，不要，你就继续往下走。如果你没有继续往下走，啊，你一直想说回去补，那你永远都补不完，
就永远停在原点。
对对，你永远都在懊悔当中。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如果真的表现不好，就算再不好，导演让你过了，就表示他可以过。
对对对对 对，
至少他是可以用的。嗯，就是不用再去care 那些，因为导演如果真的不让你过，你真的烂到没办法用的话，嗯，导演也会，
他会让你知道，
他会让你知道，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过了，过了就过了，嗯，就赶快去准备好下一场你该表现的事情。
我记得我是演那个美食无间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状况，
啊，真的，
对，但是我就是演一个很检察官，但是我不知道当下我们只说你演检察官有 A 跟 B。但我不知道哪个是 A， 哪个我们到底什么，然后后来接收到我可能是演 B，嗯，然后在演的时候就会发现啊，我以为我是演 A， 所以那个台词就要硬声就背一个比较长串的那种比较专业的术语那种东西，然后你就要讲，然后我觉得我是最不能接受，我不能碰到压力，就你可能顺过就是，
哦，我懂，
你们那个气势没有像检察官那个什么的，那我想说检察官要什么气势，嗯，这样子，然后我的脑袋就会瞬间荡掉，
荡机，
记得也是卡了很多次，后来就是硬撑过去嘛，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我那天真的表现得很烂，我应该人生这个演员生活应该职涯应该要结束了。后来那个旁边那个傅孟就说啊，导演说好就好了。嗯，对，
这是真的。
人生当中好像在每次演员好像在演戏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每一部戏都有一种懊悔的时刻。嗯，对，
但也不可能永远是完美的嘛，总是会有一些
对
瑕疵。
我那时候演那个画外之一的时候，啊，然后我也是演个检察官，然后我要跟女主角对戏，
所以老师很适合检察官，
哦，我今年都是演律师检察官调解委员。当时的那一天的副导演，哦，就是终极一班四的副导演
哦，嘉贞，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说就是说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子，是，可是我那天就是我要上戏之前，我刚好就接到我母亲摔倒的消息，
哦，天哪，
你懂吗，就是那个心理压力就很大，所以那个戏你还没有在演的时候，你已经满身都是汗了，因为内心就已经被那个给带走了，被那个消息给他讲说那怎么办，可是我明天才可以回去，嗯，我要怎样我才可以找谁处理，然后你那个戏就会一直卡在那里，那个整个心就会卡在那里，虽然你的脑袋理性会跟你讲你要有职业道德，你是一个演员，嗯，但是你那个时候就会整个身体心都感觉就是已经无法听你的使唤，
这个真的蛮难，我有遇过一次，我在拍他和他的四个男人的时候，嗯，我那一场
你是第四个男人吗？
啊，不是不是，女主角是李玉芬，我是他的同事。
哦哦，
然后我要挑那时候我的暧昧，我喜欢的人是隔壁公司的上隔壁部门的上司，嗯，是许维恩。
哦，你怎么都
我要在酒吧就是
搭讪他，
搭讪他，然后耍帅，然后有点可爱这样子，嗯。但拍那场戏的前几天，嗯，是我奶奶过世。
Oh my god！
然后我从小又因为爸爸都在外面工作，嗯，然后从小就跟奶奶
就奶奶带大的，
对，嗯，哇，那个好难哦，我现在想到都有点想哭，嗯，就是但是因为这个演员这个工作，你就会要很多人都会说哦，啊，你必须要敬业啊，你需要跳脱那个，
嗯，
把那个拉开来，嗯，当下真的很蛮难的，我一卡我真的是完全就是
无法自我，
没办法哎，欸，然后，嗯，但是你上戏的那一段戏又是要有点能量的，嗯，要有一点
喜剧，滑头，
然后有点
喜，嗯，对 对，就是
要可爱，然后你要
笑，
然后哎，欸，嗯，，Hello， 你好，嗯，那个蛮痛苦，现在想想
也是过了嘛，
过了，
只是内心那时候感觉就是啊，我只希望那个赶快过，然后赶快回去就是看奶奶这样子。
对对对，我那天就是一直不敢跟其他人讲话。嗯，我很怕，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因为好像有请了一两天假吧，嗯哼哼，然后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很怕有人过来就是跟你讲一句说
你
还
好
吗，完蛋那就完蛋了，
真的真的真的，
哇，我真的好害怕，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不要去想，嗯，就是心情这样转变。我还遇到过一次，是我那时候在拍最佳利益跟如果爱重来两部同时在拍，
嗯，就嘎戏
嘎戏的时候，嗯，然后我那时候最佳利益演到那一场我要杀人，拍到早上五点，嗯，然后我七点要去爱重来那边跟郝平演一场，
黄浩平
演一场，就是我们就跟柯佳燕啊，然后我们去，嗯，也是很搞笑的一部戏。然后我原本在杀人的过程就是整个紧绷到我一直在发抖，嗯，哼哼，然后甚至我拍完开了半小时车回家，然后把那个血洗干净，嗯，哼哼，手上还洗不干净，那血浆的色素还残留在手上，
嗯，而且那个皮很难洗得掉，
然后又没睡觉，然后早上七点要到另外一组，嗯，然后就马上要跳脱另外一个角色，嗯，那个情绪的拉扯我觉得蛮难的，
就是你还没走出来，
还没，
然后马上又要去演喜剧，
对
对，你那时候可能在想说，如果这两个时间颠倒就好了。
而且那个喜剧那一场戏有趣的是，我们是要去假讨债，嗯，所以我们是戴头套，然后拿着球棒，嗯，看起来好像很凶，那其实是有点笨拙，然后很搞笑。但一开始你在拿球棒的时候，你其实我不知道，欸，我当下
你要敲死黄豪平这样，
整个好厌世的感觉，好像挥不知道挥谁这样。
而且那时候你没睡觉，
然后我前面真的是在拍的时候，前面在拍杀人那个时候，真的是紧绷到当下，我记得我差点喘不过来，然后一直在发抖。然后要跳脱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哇，是后来因为大家其实那个剧组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很 peace 的，
很 peace 的一个状态，你才慢慢有办法，哦，把自己从那个情绪拉出来，才变哦跟大家融合在一起这样。
哦，好难哦，
好难哦，但很有趣。我觉得演员就是会遇到很多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特别，是一般工作不会遇到的。
对对对，这是真的，嗯，那个尤其是嘎戏的时候，
哇，
哦，有时候很难切，
很难切。
对，
可是你就必须要做到啊，那就是各种方法，就是超酷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演，我那时候在拍一部电影，叫做《导演你有病》。
嗯，什么有病？
你导演你有病？哦，对对，就这么直接。那部戏还没上
，
还没有上，
啊，听起来很有趣。
去年拍的，这样就是我们那个时候14天都要翻班，就是我们要拍夜戏，
哇，
这样子。然后某一天的，其中某一天早上，我要去演《关于鬼》
啊，
陈伟豪的《关于鬼》这样子。那一天晚上的戏，我要演我就是被凌虐的戏，晚上要演凌虐的戏，所以那种感觉就是情绪要蛮重的。这样虽然它是喜剧，但是就是情绪很重。
是，
然后白天我去演那个《
关于鬼》
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在警局嘛，
啊，
去演的时候，然后后来你知道，因为陈伟豪导演的戏都很喜欢烟雾弥漫。
Okay，
因为我那时候在演那个他上一部那个气魂，是不是
张震的那個？
对，张震那一部，嗯，那时候我演的也是烟雾弥漫，所以我一进去就想说，哇，这么烟雾弥漫， 刁难那个许光汉的那个局长，
是，
然后呢我就很严肃跟他讲台词，就是跟他念，就说你不能再这样做这种事情了，这样，那个许光汉会给我干你娘，这样子，他的台词是这样
是，
然后演完的时候导演就说他不好意思罗先生，我们是喜剧片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找你来的原因。我说哎呦你早说嘛我想说你又弄得烟雾弥漫，我想说你在拍气魂二勒，
太严肃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剧名是什么，就那个剧名也还没有定，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你也不了解这事情，你也不了解那整个形态是什么东西，这样，然后你就是极尽的，就是照着那个导演要的那种要求啊，然后搞笑啊，回去，然后这样，然后你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个人很欣赏陈伟豪导演的片子
风格，
他的风格跟他的电影的我都很喜欢。然后后来我再回去演，晚上再去回去演那个导演你有别人的时候，你还在那边哦，那个感觉，你白天那个搞笑的感觉，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想说，哎，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放松的心情？然后导演就说你在干嘛？
哇天哪，
对，怎么啦，昨天会演今天不会演啦、啊、我说哎，我是导演，就是你又再回到那个紧绷的状态。这个各位听众，演员是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么轻松，
对、真的不简单耶，
就是因为很多人还是会给我们很多的标签或者误解，比如说你就是上去不是把台词讲讲就好了吗？不是说说话就好了吗？
我最害怕听到有些朋友或是不是这一行的人、他会跟你说你们当演员不是很好赚吗？没有，真的没有，
很好赚，我还在这边打工，
对啊，
我在开一个 podcast 跟大家靠腰
哦，所以这个 podcast 目的是用来靠腰的吗？
当初的出发点是这样，对，当时那个疫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个人地步哥，我每次要
讲出发的地方，
他就跟我说来我们来录个 podcast、
okay.
我们就来录、他今年还入围金钟奖，就是也是 类似音效这种、这种奖项，然后呢就说来录结果我们就录，然后就录了他一集，我们在讲就是那种类似深夜节目、就是类似在讲那种性生活啊那种东西，想要录、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做 podcast，他说：“好，那我来录一个你的，来录一个你的这样子，然后就来录，然后就录，然后说就很生涩，然后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以为我在录广播，一个深夜广播，录，然后录完一集，好，上架，然后就上架，我就开张了，
很特别，这这样做多久了？
快三年了，
哇，
就断断续续快三年了。”当然就是过程我也是在摸索，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可能我就是拿这个节目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我的朋友像你、OK， 比如说这种经验找制作人来讲经验、或者是说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也希望 是不是听众可以见证从我不红到红，我也不知道
有机会绝对会有
的这个过程、或者是我最近遇到人事，或者是说很多人都对于演员这个有很多的误解，那我们当然也是很像，像比如说那个吴康仁最近去上百灵果的节目，他其实就你看他去演复读青年，他去马来西亚，他为了演那个角色，他去打工，他就去那个当地，然后打工杀鸡，
哇，体会那边的生活，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杀鸡的他学到的这些技艺，他就是说服导演用在电影上面，
融入在他角色里面，
对，所以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不简单。你懂吗？张国荣在拍《霸王别姬》的时候，
是
他是开拍前三个月到大陆去，因为你知道他是香港人，所以他其实他会有港腔，所以他去大陆三个月就是为了把那个中文
国语腔，
北京腔，对，给学好，然后还要学他的那个身段，要唱戏、然后等到电影播的时候，你那是他原因呢，你不觉得啊、你是香港人，你不会觉得他是香港人，你懂吗？就是说演员 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历程，真的不是说哎、你不是演员那你不会去拉保险就好了吗？
那谁都可以来演啊，
对啊，就是什么东西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很容易被取代，或者说我们好像很轻松、但是没有啊，
真的不是，
对，你演这些戏，你刚刚讲你嘎戏，或者你演正头，在这之前你等了多久，或者是正头之后你在接到嘎戏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等了多久，就是在这个你说的这个跌的部分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对啊，
断断续续，有的时候甚至半年一年没有工作，躺在床上
然后怀疑自己，
那时候、那大家又来说哦，哇好爽哦，你可以休一年、
你就赚很多啦，
都不用工作，好爽、
财富自由了嘛，你接一档戏就财富自由啦，
完全不是这样子，
你知道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你知道最最让我难过的一个点是什么？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认识完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痛苦、最煎熬的一个年时期。
你说一般四之后
吗？一般四之后，六七年是我这辈子最低潮的时候，就是用落魄来形容。嗯、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没钱，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零工可以打。嗯，那时候最让我最心酸就是我母亲都不知道，到现在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啊。
对，我只是有时候跟她讲我在拍戏，她也不知道我在拍什么，因为她也不会看 Netflix。对，
是，
虽然我可以有时候我会在她面前讲说我是演过 Netflix 的男人，但她不知道，她不知道 Netflix 是什么，她只知道看第四台。
是，
有时候就是我自己沮丧难过的时候，我就问她说你觉得我要不要不要做了？然后她就是吃个饭的时候跟我讲说，哎，还是你要去资讯局上课，看你要学一个什么样的技艺。她也只最多讲这个，但是最让我最难过的是，她每一天都会买一个便当给我，不管我要不要吃哦。她就是因为她上晚班嘛，所以她比如说她下午三点要出门的时候，她一定会偷偷放个便当在客厅里。
哇，天哪！
到现在还是。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吃了一个是一个烧肉便当、我真的是边哭边把那个便当吃完，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恨自己，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还要让他担心。因为他知道，因为我跟他的感情没有那么的近、所以他那个时候知道我喜欢吃烧腊便当，所以他天天买烧腊便当。他知道我喜欢吃烧肉饭，所以 这是他对我的爱，你懂吗？他对我爱的方式，所以他就天天买同样一家的烧肉便当给我吃，即使我很腻。
这不能说，这不能说。
对，我不会跟他讲，但是你懂吗？就是说 我起床我就看到那个烧肉便当在那里，我一定会把它吃完、虽然它冷或什么我不管，但是我一定会把它吃完。这是让我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最让我心酸的时刻。这样子
应该是家人是永远都在的，然后是永远的支柱，就算你今天在多么落魄，没有东西吃或什么、总会有一个关心你的人。
对，就是我觉得我母亲可能隐约感知道我落魄，
我觉得家人其实都知道。
对对，那他只是就是说那你要吃什么，或者是他就是什么都不说就放着、
这是他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还有他只放便当，如果他放200块我就哭了。我就下跪了，你懂吗？
我懂
怎么会这样。但是我那个时候的状态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讲感谢我妈，我妈也不知道什么是 podcast。对，但是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这几年来，我现在才讲出来，
是
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也许是感动，也许是感恩，
是
对，就是说，因为我跟我母亲的那个感情长期都不是那么好，因为那她也很不了解我在做什么，但是她总是就是说，反正你有吃饱就好了，其他的都没有关系，她也不在意说，哎、欸，你要不要拿钱咯？对啊。虽然我每次那个劳保单或者什么到家里都是零，都没有赚什么钱，这样子
好惨。
对对对，是这个感觉。那你今天想要推荐什么电影？
我今天想要推荐我前阵子看完之后非常非常有感触，而且我到处推荐这部电影。
哪一部？
是一部叫做《人生大事》。
人生大事啊？哇，为什么？
他是在讲一个人跟人分离的时候，然后里面有太多我好有感触的地方，就是我其实很怕谈到
亲情，
谈到亲情还好，
死亡
我很害怕，谈到死亡，我很害怕离别，我是一个本身就很怕寂寞的人，然后我。
所以你现在招就开始要哎、欸，那个正正现在单身了，这样吗？
就是我很怕寂寞，然后。就算现在没有朋友好了，我至少还有家人在。
对，
但是总有一天会碰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现在目前为止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我很怕这件事情到来。然后那时候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在讲这些事情嘛。然后，我整个哭到不行、欸。是没办法停下来的那一种。当然他的里面所有的角色演员都很生活上就看得到的，然后里面他们演员都表现得非常好，然后都很到那个位置上，然后也不会太突兀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该做好的本分，都很棒，然后音乐剪接整个故事叙述过程都很顺畅，然后非常推荐他。他其实人生就是很多看起来 没有很重要的事情，但其实都是一件人生大事。
这部电影啊，有一个桥段我重复观看哦，就你知道那个抖音吗？
抖音
就是它有个桥段哦，就是说因为这边就是男主角跟他的爸爸其实关系一直都不好，一直都在吵架，虽然借由了这个小女孩他们有些润滑。有一个桥段哦，我就是我一直重复看，这就是说因为他一直父亲面前证明他可以，
他是一个有用的人，
他是个有用，他可以接管他们这个殡葬业这件事情，但是他不想照着他父亲的方式做。这个男主角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这个他女朋友本来要跟那个要跑的那个男的结婚，就他就被车撞死，死无全尸，就他就是被什么尸体都歪掉干嘛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希望可以去找男主角，可以帮他把这个尸体把这个给拼凑完整，
就恢复嘛，
恢复。那他本来很抗拒，然后呢，他最后就说，这只有我爸爸可以做，所以他就借由这个里面的这个小女孩女主角跑去就是说，你要来帮四哥啊。来帮四哥把他这个事情学会，然后把他做好，这样。就男主角他们就到了这个殡仪馆，那个白幕一拉开，男主角就吐了。就他爸爸就握着他的这个肩膀，就说：“来，就照着我小时候给你的口诀，你可以做得到。”他说：“爸爸，我真的不行。”他说：“你可以的，我小时候都教过你。”你要他就是有一个口诀，要把那个先什么一顺筋，什么二顺骨这个东西，慢慢的拼凑完成。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起了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他这辈子如此反抗他的父亲，但是呢，他父亲教会他的东西一直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段我就是不停的反复的观看，对，就这一段。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人生大事》。那如果各位听众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给我们的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五颗星。然后呢，或者是你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话，可以到 First Story 跟我留言，或者到我的粉丝专页恰吉老罗罗凯腾上面呢，刚留言给我们，然后也可以到杨正正的粉丝专页，对，
我有我的粉丝专页叫做杨正正 YANGZHEN， 然后你同时在 IG 跟 YouTube 频道以及 TikTok 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搜寻我，然后可以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对，请大家也支持一下我们的正正，然后当然也要去支持一下我们的疯狂开封服。
哎呦，今天整集没聊到这个嘞。
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钟，
在这个
省
道
168
Safe 这个粉丝专页上面会直播，它是一个首次跟电商合作的一个戏剧，
对，
很有趣，然后有点像舞台剧，又有点像以前大闷锅或者是
连环炮
那样子的形式，然后你们会看到很多有趣的碰撞，然后我们在里面很多即兴，
对对对对对对，
很酷，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支持。
对，就那个记得大家记得要每个礼拜来观看，然后每个礼拜五的那个一点钟，下午一点钟，恰吉老罗演员日常也会上架。
Yeah.
那感谢各位，今天恰吉老罗演员日常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拜
拜，
拜
拜，谢谢。